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6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师父新经文的一点体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3日。师父的新经文远离险恶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发表之后，我看了一遍就放下了，觉得自己虽然修得不好，但绝不会那样想，而且经文中说的是某些人，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想起自己刚得法时，学法常常跳着看，特别是学师父的各地讲法，觉得很多问题都跟自己无关。修炼一段时间以后，才越来越发现很多问题自己都有或者碰到过，我才明白之前觉得与自己无关是因为我学法太少，还不明白应该怎么修炼造成的。我在学师父的新经文时，看到师父在远离险恶这篇经文中说，不要以为你讲真相了，参加大法的活动了，参加了大法的项目了，就是为大法为师父做了什么了。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这不是为大法做。我突然想到，一直以来在同修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这个人为大法做了很多，付出了好多，或者这个人本来在常人中有一个很高薪的工作，过着优越的生活，但是他放弃了来做大法项目，为大法付出了很多，等等。如果觉得其他同修是在付出，那我自己做正式大法的项目时，同样会觉得也是在为大法付出。现在学了师父的新经文，我发现这种想法是错的。在那一刻，我觉得心里有点难以接受，因为一下子颠覆了自己以前的认知。但一想，做正式大法的项目，一方面可以修自己，同时也在收救自己世界的众生，确实都是在为自己做。我觉得难以接受，是因为习惯了以前的那种想法，一下子扭转有点不适应。我想过一阵就好了，当时觉得这样就想通了，也就没再多想。接下来的八月底九月初，连着两个星期，客服部和公司各组织了一次出游活动，我都报了名。当时也想连着两个星期出去玩，是不是太多了，但觉得是难得一次，去吧。第一次玩得很开心，第二次去漂流的时候，玩的时候很开心，但在回程的车上，我的左手臂开始疼，疼得很厉害。我想是不是这两周玩得太多了，但还是觉得自己很少这样玩，肯定是平时缺乏锻炼才会痛的。到了第二天，我不但手臂痛，整个人都不舒服，像过病夜关一样。我这才不得不再想想，是不是不应该这样玩。但又一想，别人休假都是休一至两个星期，我没有休假，只是玩两天而已，这都不行吗？顿时觉得很不公平。这时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个画面，看到一个穿古装的女子，但看不清长相，只听见她说，我不干了，我要玩，我要玩。这时一个男子的声音说，这可是你自己签的约呀，那你说咋办？听到这话，我一下子愣住了，很明显，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我以前会想，每个人的业力不同，福分不同，所以不要比较。我觉得别人的什么东西好，可是我没有那个福分，当然就不会有。现在我才明白，每个人签的约也不同，所以做的工作不同，生活方式也会不同。为什么有的人工作轻松，有的人工作就很累？ 为什么有人可以休很多假，有的人就要常常加班？所以还是不要看别人，走好自己的路才重要。想到这里，我觉得都明白了。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那句话反复在我脑海中响起：这是你自己签的约呀，这是你自己签的约呀。我后来才明白，这是在提醒我，这句话还有其他的含义，但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就觉得自己怎么突然又想起来这句话了。对这句话的理解还是停留在不要比较这点上。我们参与的大法项目、大法工作，表面看是别人叫我们做的，看起来是我在为大法做事，为项目做事，但细想一下，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我想这就是师父安排的机缘，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工作接触到我们要救的人，完成自己的使命，完成自己的誓约。所以不是我在为大法做什么，而是大法项目给了我一个能够完成自己使命的机会平台，帮助我去做自己要做的事。这时我在看之前的那些说法，就清楚问题在哪里了。说这个人为大法做了很多，付出了好多，其实是他为了兑现他的誓约做了很多，而不是为大法做了很多。那个人放弃了高薪的工作来做大法项目，其实是他选择了一条能够更好地履行自己誓约的路，也不是为大法付出了什么。当然，对于他的世界和他要救的众生来说，他的确付出了很多，确实很了不起，但这并不是对大法付出。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是师父把快要淹死的我们救起来后，指导我们造了一艘船，让我们划着这条船去救自己的亲人。当我们辛苦划船的时候，可能会想虽然很累，但为了救自己的亲人，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谁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在为师父、为这条船付出什么吧。相反，我们会很感恩师父，感谢有这条船。我想我们在遇到一些关难，一时过不去，产生怨恨时，最起码心里要想，对师父要怀着感恩之心。事实上，我们也确实是在师父的帮助下，借助大法项目的力量，在完成自己的使命。我想如果以我自己的力量，我去网上讲真相，我能救几个人？但是通过媒体，每天触及几百万的民众，把我们的作用放大了几千、几万倍，可能都不止。所以这哪里是我在为师父、为项目付出？分明就是师父和大法项目在帮助我呀。后来我又想起一件事，几年前一个项目组的一位协调人跟我说，他们组里有个人老迟到，影响到后续其他人的工作。协调人叫他按时上班，可是那个人说，我就是这样，反正你们缺人，你也不敢不要我。我当时听了非常气愤，我说，这样的人你还留着干嘛？叫他走啊。协调人说，他说的对，我真的不敢叫他走，因为我们真的很缺人呐。我听了觉得大法弟子做事真是太难了，不但有中共旧势力干扰，自己人有的还不配合，这个人简直就不像个修炼人。那次与协调人谈话之后，我就没再想起这件事。现在突然想起来，我才发现我跟这个我觉得不像是个大法弟子的人其实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们都把项目工作当成是别人的事情在做，只不过我做的比他认真一些，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当我们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别人做事的时候，状态好的时候还好，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会不当回事，不负责任，还有各种计较，会觉得我是在帮你，我能帮你做一点就不错了， 你还对我要求那么多，如果没有我，就你这点钱还找不到人干呢。可实质上，到底是谁在帮谁呢？如果想到这就是自己要履行的誓约，是在给自己做，心态就不同了，会更能承担责任，想要尽量做好。虽然也会有状态不好、懈怠的时候，但会少了很多计较和抱怨，不会不计后果的不想干就不干了。因为自己签的约，要做的事是推不掉的，而且是有定量的。表面看，没做完的工作有别人去做，但实际自己要完成的量并没有少，没人能帮得上，只会越积越多，以后还得加倍赶工去补上。如果因为自己没做好，耽误了别人的工作，那不仅要补自己的，还欠了别人的，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还不如平时就尽量做好。不过话说起来容易，平时不一定能想起来。但能意识到这些，有时候能够提醒一下自己也是好的。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过去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大家都在想，我要怎么样学好法，我怎么样为大法做工作，我怎么样能够提高，我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总感觉是在学大法，而不是身在大法当中的一员。经过了这一年以后，我发现大家完全变了，你们没有了原来的那种想法，无论为大法做什么，无论你在干什么，你们都把自己摆到大法当中，没有原来的那种我想要为大法干点什么，我想要如何提高。无论你们做什么，都没有去想自己是在为大法做什么，应该怎么样去为大法做，我怎么样能够为这个法做好，都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你就像大法中的一个粒子一样，无论干什么，自己就应该那样做。虽然你没有明确的这样的意识，或你没有明确的语言表白，其实你们的行动已经是这样。这就是我看到的，大家经过这一年以后发生的最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你们已经完全在法中了。以前我学到这段讲法时，总觉得有点糊涂，不太明白。现在才体会到，为大法做什么和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是完全不同的心态。以上是我近期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真善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3日。我是1997年4月有幸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患有多种疾病，如浅表性胃窦炎、美尼尔氏综合症、贫血、子宫下垂、中耳炎、心绞痛等等各种疾病。到了28岁就很焦虑，冥冥之中像在期盼着什么，怕错过什么。得了法才知道是怕错过这万古不遇的法轮佛法。 修炼不长时间，师父把我的身体都清理和净化了，使我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所有疾病全部消失。我在这里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之恩。1999年7月20日，以江鬼为首的政治流氓集团疯狂污蔑诽谤法轮功和大法师父，迫害法轮功学员。那时我的工作是送晚报，经常看报道，法轮功学员为大法上访，抓住就坐牢。我抱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我说就是滚钉板也要去护法。我两次进京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被绑架到驻京办事处，后劫持回本地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从那以后上黑名单，经常遭到单位、公、检法、610的抓捕、抄家、骚扰、迫害，坐火车都被搜身。下面是我在实修过程中的几例。在我家后面住的邻居阿姨是位人人见她都尽量避而远之的人，谁要惹着她，她骂起人来怎么恶毒怎么骂，说话谎言连篇。有一次我不知道怎么惹了她，她跑我家来骂我，骂得我没有讲理的余地。我说，阿姨您骂累了吗？累了您就休息一会儿，要不您先回家。她还是继续骂，后来她丈夫把她拉回家。她还对别人说要到派出所告我是练法轮功的，别人说派出所知道她是练法轮功的，并叫她不要干坏事。她一家都不理我，我放下一切怨恨心做好人，每天出门碰见她就主动打招呼。尽管他们不理我，我还是这样叫着他们。过了半年，他们被我的善心感化了，就和我和好如初，他们也明白真相了。我家出进路在左边，左边邻居家的路也在他家左边。有一天，他父亲跟我家说，他家有两个儿子，将来结婚要分家，想在我这边开个门，我家同意了。谁知开了门以后，他们把那边路封了，做了一堵围墙，那边路成了他们家的地盘，从此他家进出全走我这边路。后来邻居家前面开发商来建造了一排楼房，要我家把前面让出一条路来，我家把围墙拆了，说让出 1.5 米的路，最后修路时却让出了 1.8 米的路。开发商说我家围墙就坐在路沿上，结果我家做围墙的时候，左边邻居不要我家坐路沿上，要我家坐下面去，还到城管局告状。当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当然难矛盾来之前不会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你还修炼什么，它也不起作用了。它往往突然间出现，才能考验人的心性，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这才能看得出来。所以矛盾来了不是偶然存在的。就这样，我家把正在做的围墙拆了，重新坐在我家地里了。派出所叫他们家秘密监视我，可他们家的人都明白真相，也就不干坏事了。我家厨房是旧的，也就从来不关门。那年元宵节早上起来做饭，发现厨房里面的东西全被偷盗的搬空了，连我读高中的儿子女儿洗澡的脏衣服都被偷走了。当时我心里很难受，这贼比我家还穷，就强忍住了。过了几年，我小叔子家到外地打工，他的房子空出来了，叫我帮他租出去。我把他租给一位老太太，老太太带着两个小孙子念书。有一天我到老太太家串门，坐在桌子旁边，一看这桌子好熟悉，再仔细一看，这真是我家被盗的那张桌子。当时脑子嗡一下，这事来得太突然，我忍住没说什么回家了。在家里学法的时候，师父的一段话显现在我眼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 我想，我的那些东西可能是老太太的儿子偷来的，到现在我都没有告诉丈夫。我怕丈夫去找老太太讨公道，弄得老太太一家没脸见人，搞得不好还要出人命。我应该为老太太着想，要有大人之心，包容这一切。2021年，我儿子在外地开公司，儿媳妇在另一城市上班，我随儿媳妇带孙子。平时做早餐，儿媳不爱吃。有一天早餐我没做，是儿媳做的，儿媳和孙子在吃。我走到我坐的一侧，也放了一碗早餐。我随手端起碗正准备吃，儿媳突然把碗抢了过去。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脑子当时一片空白，感觉自己站在红尘之外，没有人的思维。我悟到这是我的心性容量增大了。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儿子。修炼就是修自己，不是修别人，修去为私为我的心态，要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修炼人，返本归真。以上几件事只是我修炼中的点滴。第一次投稿，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是师父帮我去掉了不好的人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1月12日。2023年2月21号，我母亲提东西时把腰沉了，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和二妹照顾她，弟弟弟媳因家开超市忙，有时间也过来帮忙。那天回家，我给师父的法相上香时，求师父加持我，帮我去掉怕脏的心。因为母亲动不了，我得为母亲擦屎擦尿。我从小见到大小便就吐，我自己的孩子我都没给他擦过屎，何况母亲是个大人。现在不同了，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是一名大法弟子，我一定要做好，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的美好。我母亲信教信了20多年了，反对我修炼大法。二妹曾做过对不起大法的事，我以前给她讲过真相，她不愿意听，还说两心多少钱一斤。我求师父救他们。母亲5天没排大便，我就给她用开塞露，再加上吃排便的药，这一下又不停地排大便，我就用卫生纸给他擦拭，然后再为他擦洗，一点臭味也闻不到，也不觉得脏。这在修大法前是无法想象的，我是绝对做不到的。谢谢师父把我怕脏的心拿掉了。只要我在，母亲就不用别人。母亲以前就说过，有一天她要躺在床上，大姑娘指我不可能照顾她，指不上，说我嫌脏。修大法后我变了，我精心地照顾她，她在床上心烦，但无论她说什么我都不跟她吵。我给她讲传统故事，母亲和二妹都很感动，说我变了，变得越来越好。有一天老家三妹来电话问母亲我怎么样，母亲就一个劲儿地夸二妹怎样好，给她擦屎擦尿。怎么会这样呢？白天明明是我给她擦屎擦尿，怎么都成了二妹干的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不对，我动心了，我是大法弟子，一定是师父要给我去什么心。哦， 是求名的心，爱听好话的心，不说谁知道的心。我不要这些不好的心。这事刚过去，二妹又对我说，四妹从老家带来六只鸡，一家三只，就没有你的。我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有点不好受。四妹来，我请四妹二妹全家吃饭，花了300多元，连一只鸡都没给我。可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是去我的利益之心，是好事呀，我高兴才对。又过了2天，二妹对我说，三妹又来两床大被，一床7斤，一床8斤，要改成3床，二妹一床，弟弟一床，母亲一床，就没有我的。这回我没有动心，我想失去我的利益之心。结果后来二妹也给我做了一床，谢谢师父给我去这利益之心。母亲和二妹脾气都不好，以前就经常吵，这回他们天天在一起，天天吵，妹妹生气，母亲哭。有一天他俩又吵起来了，二妹对着母亲大声说，我不跟你信教，你都信了20多年了也没变，我跟姐学法轮功，信我姐学的，你看我姐信得多好，不像你老跟人吵架，都不如不信的。母亲不干了，又哭又闹，说，不行，我那里都有你的名字了。要死要活的闹。我就跟母亲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什么好坏都能分得清，要信什么你让他自己拿主意，你不要强迫他。我承认你信的神是好神，可是你们都怎么信的？你今天说东家不好跟人干仗，明天说西家不好跟人吵。母亲说，那是他们不好，是他们不对，我才吵架的。我跟母亲说，就算是他们不好，他们不对，可是他们什么也没信，你是有信仰的人，怎么不找找自己呢？你都信了20多年的教，怎么跟什么也不信的人一样呢？我妹妹为什么要跟我学呢？因为是我们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我们师父告诉我们，遇到事对不对都先找自己，因为我们有信仰。我告诉母亲，我们师父在《红引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辣，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我说，我们只修心，直指人心，别人看见看不见都要做好。我们的功法是，你想学你就来学，你不想学你就走，没有人强迫你学，都是自愿的。我们也不记名，只看人心，不是看见了不做坏事，看不见时照样做坏事，我们是按真善忍做好人。我问母亲，我也学了20多年了，我变没变？母亲说，你真变了。我说，我跟学的好的差远了，我也有做错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有一次我和丈夫上街，有段路很脏，我俩都用纸擦鞋，我看地上反正是脏，顺手就把纸扔在地上了，而丈夫却把纸拿到很远很远的垃圾桶里。我知道我错了，在这一点上我还不如一个没有修炼的人。我们做事是给神看的，而不是给人看。平时我给母亲讲她不听，这回她听了，还让我多讲点儿。最后她说，我信了20多年的教，也没人给我讲这些，你这一讲我就明白了，是看人心，只要心变好了，就什么都变好了。从那以后，母亲和妹妹都变了，也很少吵架了。妹妹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前妹妹经常和妹夫吵架，就连上网抢红包抢少了也骂人。我告诉她，骂人会失德，要想和丈夫不吵架，先改变自己做好人。 他问我他什么时候能算变好。我说，你什么时候能把自己婆婆当成自己的亲妈，那你就算变好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